今天这个，因为我一整天在花莲服侍啊，然后我就坐车要回台北，结果我发现，哎呀，糟糕，我会赶不上要来跟各位讲道，所以呢，我中间就临时修改行程啊，所以我现在人在宜兰。那如果你不知道宜兰在哪，没关系啦，反正我就是临时到了一个同工的家，然后来这边跟各位讲完道，我等下继续回台北啊。真的感谢神，农历年快要到了。啊，中国人非常重视农历年，对吗？所以我们要从今天开始呢，讲一个新的主题，叫做神祝福的年。神祝福的年，而且我们这个主题要一直讲到元宵节，为什么呢？因为传统中国过年呢，就是要过到元宵节嘛。其实中国人传统里面想要的福分啊，想要的福气，都是一个走在主心意里面的人本来就会得到的。从今天开始，一直到元宵节的那一周呢，我们要用立位记26章3到13节来认识这些神要给我们的福气啊。那么今天呢，我们要先来看立位记26章3到13节里面呢，要给我们看到的这个神要给我们的第一个福气啊。所以我们要预备过年啊。这个立位记26章3节说呢，你们若遵行我的律例，谨守我的诫命，我就给你们降下时雨，叫地生出土产，田野的树木结果子。啊，我再读一遍：你们若遵行我的律例，谨守我的诫命，我就给你们降下时雨，叫地生出土产，田野的树木结果子。那这个在中国的这个华人的传统文化里面，我们会称这个为什么呢？各位，这个叫做风调雨顺。风调雨顺，风调雨顺原来的意思呢，就是风雨及时而适量的降下啊。风雨呢，及时而适量，这个完全无风无雨也不行啊。可是呢，风雨来的不是时候呢，更糟糕啊。那什么叫做风雨及时而适量？这真的是风调雨顺原来的定义啊。风雨及时而适量，其实风雨及时而适量呢，就是立位记这段经文讲的。降下时雨，时雨其实非常重要。时间的时，下雨的雨非常重要。圣经原文的意思是，我就按着时候下雨啊，我就给你们降下时雨。原来的意思是，我就按着时候下雨。各位弟兄姐妹，如果时候不对，地里面生出土产的芽苗就会被泡烂。如果下的时机不对，结出来的果实会被雨水打坏掉。所以时雨按着时候下雨这件事情是非常非常重要而关键的。这是神要给我们的祝福。换句话说，这是我们过年的时候想要的风调雨顺。我们常常希望神早一点给我们。但是其实你会发现呢，时机在神的工作里面呢是非常关键的角色。有一首很老的诗歌呢，歌词讲的就是他不误事，神不误事，神是掌管时间的主，而他也总是在 perfect timing 成就他要成就的。我记得我曾经有半年的时间呢，在布鲁克林的一个教会，很有名的一个教会，是写《疾风烈火》的那个教会，它那个教会的名字叫 Brooklyn Tabernacle。我曾经在那里聚会半年。那我记得有一次呢，去参加聚会的时候呢，那个带领敬拜的同工呢，讲了一个5分钟的很简短的见证。那我讲的更短一点给你听。他就说啊，他今天早上出门要来教会服事，简单的说就是倒进了各种大霉啊。他要倒车出车库的时候呢，发现有邻居找不到车主是谁，他就一直祷告，可是车主还是不来，他就不知道为什么神要这样子做，他不断的希望那个车主来，可是就是没有来。最后呢，终于也不知道是谁，那个车主就来了，把车开走了。 那这样就过了15分钟，他心里面就非常的着急，一路祷告开车，希望交通很顺利，能够不要迟到，早点到教会。然后呢，他就一路开车要到教会，结果竟然碰上大塞车。他说平常那个时候他走的那条路很少塞车塞得这么严重的，可是呢，竟然那天碰到了极为严重的塞车。他心里面就想，为什么？为什么我今天要服侍？哎，我今天要服侍，可是为什么那边那我一开始车库被挡住开不出来，现在我好不容易上了高速公路，我竟然碰到大塞车，平常也都碰不到。结果呢，塞车这个他的车还是慢慢的往前进，直到他要即将脱离那个塞车，他看到了一件事情，他就完全恍然大悟，他看到的呢是一个很严重的连环车祸。那我记得那一天呢，当他讲这件事情的时候呢，这个教会里面的每一个人都因为他们都听到消息，或者他们也卡在那个车阵里面一段时间。然后呢，他就开始算时间，如果一开始没有人莫名其妙的把那台车停在那里，这个时候的他会开到哪里？他就发现，这个时候的他可能就在那一场连环车祸里面。你知道连环车祸很多时候是你不能控制的，对吗？可能你停下来了，可是被后面的车又撞上，然后你又撞上前面的车，这不完全是你可以控制的。他就计算时间，他就发现那个15分钟和这些塞车让他抵达那个出事点的时间被拖延了。可是神却保守他，让他不至于进入那个连环车祸里面。那么问题就来了，到底神是拖延他呢，还是神给他了一个 perfect timing？ 我们常常把时机判断错，事实上通常把时机判断错的是我们而不是神。我们常常认为就是现在，现在你就让我走，可是神的时机可能是以后。明明是我们的问题，我们却可能觉得神在拖延，就像刚刚这个例子一样。我们可能说以后吧，以后再说，可是神的时机可能是现在。然后我们就可能觉得神竟然不甩我们，神竟然把我们甩在后头。各位弟兄姐妹，如果这就是我们的常态，我们常常判断错时机，那么极有可能神按时降下时雨，我们依然可能认为那个不是风调雨顺。因为调不调与顺不顺，常常是我们凭着自己的感觉和喜好去做判定的。因此从神得祝福有一个很重要的前提，那就是你要谁的祝福，你就要走在谁的律里面，规律里面，你要走在谁的律里面，你要走在任何一个人的律里面，无论是谁的律，你都必须要跳脱自己原本的律，你才有可能重新看到在那个律里面的规律和祝福。各位弟兄姐妹，因此数算恩典是要刻意去做的事情，你不是坐在这里就会数算恩典 ，no， 你需要很刻意去做这件事情，因为你要能够数算出神的恩典，你必须先跳脱自己的律，走到神的律里面，去看神给了你什么样的祝福，否则我们可能就会成为一种人，这种人是谁呢？就是把耶稣看成是来破坏我们的信仰传统的人，而不是来坚固我们与神关系的人。这不就是耶稣在他当时碰到的处境吗？那些敬畏神、努力活出律法、告诉他们要活的行为的那些人，文士、祭司、法利赛人，他们把神的儿子耶稣看成是来破坏他们相信依靠神这个信仰传统的那一位，而不是来坚固他们与神关系的那一位。为什么会这样呢？因为我们依然用我们的律在看事情，而不是 走进神的律里面。可是你要谁的祝福，你就需要走在谁的律里面。这是从神得祝福一个很重要的前提。为什么这是一个很重要的前提呢？因为这一段我们刚读的经文，利未记26:3一开始就说，你们若遵行我的律例，谨守我的诫命，我就，这是一个很重要的前提，免得即便神按时降下了时雨，我们读不懂，我们反而觉得这不是风调雨顺，这是风灾，这是水患，那我们岂不成了浪费神恩典的人吗？各位弟兄姐妹，神要遵行他律例，谨守他诫命的人，经历风调雨顺。但是你需要活在神降下时雨的节奏里面，你要在那个节奏里面撒种，要在那个节奏里面收割。所以不止我们要认得神的律，我们自己也要活在神的律里面，免得神按时间降雨给我们风调雨顺，可是我们还没撒种，免得神给我们好的风好的天气，我们却没打算收割。所以各位，神要给我们每一位祝福，他让我们经历风调雨顺，但是你需要活在神降下时雨的节奏里面。所以要领受这个祝福，我有两件要特别提醒各位的事情。第一件事情，这些福气，那个风调雨顺这样的福气，其实本来就是神在伊甸园里面要给人的福气，不是神不给我们，是我们背离了神，是亚当夏娃背离了神，以至于失去了。这些本来就是神要给人的，让人经历的祝福。所以为什么中国人拜年喜欢讲这些这个吉祥话，很大一个原因就是我们希望每个人都能够得到这个。那为什么希望每个人都能够得到这个，就是因为没有啊，有就不会讲这些了，没有我们才会祝福大家有，不是吗？可是为什么人会没有？明明这是神原本要给人的，为什么人没有？是因为人背离了神。这个概念其实非常简单，我应该也讲过不止一次了。吹不到冷气，不是因为冷气没开，而是因为你离开了冷气房。听不到收音机，不是因为没有收音机，而是你没有调对频道。可是我们却常常觉得，为什么我吹不到冷气？为什么我没有办法从神得祝福？原因是我们自己离开了冷气房啊。各位弟兄姐妹，当我们谈福气的时候，我们很容易就会掉入一种模式。我这几天才听到有人在讲这个，他说他的朋友觉得我们的神不灵啊，因为跟神祷告，他却不听、不回应、不给我要的。当我们在谈福气的时候，我们就很容易掉到一种跟神索要福气的一种模式里面。其实我们不需要跟神索要福气，因为这些福气本来就是神要给我们的。关键也不是神灵不灵，而是我们有没有回应神，而不是神有没有回应我。关键是你有没有把你自己带进蒙福的节奏里，免得神按着时候降雨，我们却没有撒种，却没有收割。走回到神降下时雨的节奏里，就是蒙福的秘诀。农夫都会看天气，那么我们呢？我们会不会看神降下时雨的节奏呢？我不是说你不能替自己定时间表，我们可以定时间表，但是关键是你愿意把你定好的时间表交给神，让他来修改吗？还是你定好了，你就觉得他是不能改的？各位弟兄姐妹，我说了，我今天本来预计是这个8点以前，我就会在我这边的8点了。晚上8点以前，我就会回到台北，然后呢，我在我家要来跟各位分享这个信息。可是，这是我原定的时间表， 但是事情并不如我想象的原来那样的运作。那么我就让神来改变我的时间表。我想了很多的计划，我在火车上我想了很多的计划，我在想说，哎呀，就丢个讯息给你们的同工说，不好意思啊，今天我会晚一点，可不可以改到8:30呢、啊？我应该已经到家了，或者是我就在火车上跟你们讲吧。可是我后来想想，不好，我还是到同工家来。到同工家来，其实来得很早，我7:05就到了，就是你们的5:05我就到了。那我想这么早来干嘛？我要等这么久。结果呢，我就跟着同工一起吃他们家的饭，享受了一顿美好的晚餐。关键是你愿意把你定好的时间表交给神，让他来更改吗？要领受这个祝福的第二个提醒是，我们有时候会认为我不觉得我有得着，就算有，好像神也没有照我所求的给我。对，我们的问题啊，通常不是没有经历神的祝福，而是我想要神照我的意思来祝福我。我们想要经历的更大更多，我们想要经历的是我想要的结果，所以我们以为神不灵，神不听我的祷告。所以我们以为这个时候干嘛下雨呢？那个时候干嘛刮风呢？其实神是按时候下雨，按时候刮风的。如果我们的祷告是，请注意听接下来的祷告词。如果我们的祷告是，主啊，我的意思是这样，你为我成全吧。主啊，我的意思是这样，你为我成全吧。那各位，其实我们根本不用祷告了。为什么？因为我们就是主。那个被我们称为主的呢，其实是被我们当成阿拉丁神灯，成了被我们使唤的小弟，不是吗？当我们祷告是，主啊，我的意思是这样，你为我成全吧。是主要来对齐我的意思啊。可是各位，这不应该是我们的祷告。但如果我们的祷告是，主啊，我的意思是这样，我好希望你为我成全，但不要照我的意思，而要照你的意思，那主才真是我们的主。刚刚这样的祷告，不知道你有没有熟悉感？其实就是耶稣在客西马尼园的祷告。耶稣在客西马尼园是有向天父告诉天父他想要的，他的意思是什么？可是他却说，不要照我的意思，而要照你的意思。那么主才真的是我们的主了。渴望得到祝福的我们，不能忘记的事情是，给予祝福的主权是神。为什么耶稣道成肉身来到世上，许多的世人还是当时很追求神的人都认不出他是谁呢？因为他们用自己的认定来决定自己应该得着的是什么。对，各位弟兄姐妹，你不是不能渴望得着神特别的恩宠与赏赐，但关键是你愿意把你的这些渴望放在神的手里，让他照着他的心意为你成全，使你得饱足吗？你准备好迎接神要给你的风调雨顺了吗？还是你想要的只是你自己想要的那个风调雨顺呢？把我们所要的告诉神吧，他要赏赐人出人意外的平安。什么是出人意外呢？不在你的意料里，因为他要赏赐的是在他的心意里面，他要给你风调雨顺的平安。愿今天的信息成为你过年之前美好的祝福。我们一起来祷告。主，求你帮助我们，主，我们都要迎接农历新年，我们都在这个时候，我们会有许多的庆祝的活动，跟家人团圆，一起吃饭，我们会说很多恭喜的话。但是主，恳求你帮助我们，让我们今年这一年经历风调雨顺的一年，因为这是你要给我们的祝福。主，但是恳求你帮助我们打开我们的眼，让我们能够看见你的时机， 看见你要降下时雨的时候，好让我们跟随你撒种、收割，经历你丰盛的祝福。谢谢主，将奉主耶稣的名祷告，阿门。